慈禧太后两年前，也就是1898年，他采取偷袭的办法，搞过突然政变，把光绪帝囚禁在瀛台，把维新党人几乎杀绝呀。从表面上看，他得到的是最高权力，但是他实调是更多的民心呢。这他心里他明白，现在他就好像坐到火山口上一样，左也不是，右也不是啊。别看他每一顿饭吃100多个菜，前仆后拥那么多人伺候他，他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银财宝，但他精神上是相当痛苦和空虚呀。拿这2年发生的事儿来说，他恨透了光绪，想把这皇上给杀了或者给废了，遭到各国公使的反对，而且各国公使公然派出法国大夫进瀛台给皇上看病，他想拦也拦不住。最使他厌恶的是，看完病发表公报，向世界上宣布光绪皇帝身体健康，情况良好，致使他陷害光绪的阴谋破产。一计不成又生二计，他打算把光绪废了立大阿哥，结果这阴谋也没实现得了，又遭到各国列强的反对。接二连三这些不愉快的事儿，慈禧呀、就老了有10年了。那要说慈禧不是长得挺漂亮吗？哎，是不错，年轻那会儿对，赶上个美人图了也会倒腾。到了晚年呢，不舒心呢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孝三孝，少三少，愁三愁，白了头。但这几年这慈禧净发愁了。现在您仔细看看他那脸上，鱼尾纹、皱纹多如牛毛。本来他那脸就够长的了，最近这2年又长出了有半尺。眼皮也耷了下来，眼角也耷了下来，没事的时候是光生闷气，要他一生气底下人可倒霉了。这2年之中，光被他打死的、无辜被处死的太监宫女就不下170多人，他无缘无故就发脾气，而且是歇斯底里大发作，痉挛性的神经分裂。怎么是气的？现在是5月的时候，中南海西甸一带荷花盛开，慈禧没事啊，坐着御舟在这西甸里边中南海一带溜达，身边有李莲英陪着他，还有荣禄夫人，还有崔玉贵，其他的人都没有。再要在往常往年呢，每逢这个季节，慈禧一定把王公贵族的格格们、他喜欢的人、王公大臣、各国公使夫人邀进中南海，跟他一块儿欣赏荷花，两旁边坐着宫廷大院，他往龙舟上一躺，谈笑风生，那有多美呀！但是今年不行了，形势严重，慈禧的乐心一点都没有。就拿现在来说，他在玉舟上斜坐着，一只手托腮，眼睛似睁不睁啊。几个宫女，有的给他捶腿，有的给他揉胸。尽管那荷花是那么鲜艳，那么好看，他根本就没看， 脑子里想别的事儿。首先他恨洋人，我这些蓝眼睛大鹰钩鼻子啊、哎，你们真是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，定管的老佛爷我头上来，我想把皇上给废了，另立一个心腹，你们都不答应，处处事事你们都干预，这还了得吗？洋人跑到我门口来给当家来了，不行，这种形势必须得改变。他心里是这么想，他最怕洋人。你看在皇宫大内他作威作福，一见着洋人当时就麻爪。哎，突然他想到义和团了，最近从四面八方得的消息，这义和团可了不得，从山东进了直隶，从直隶又到了北京和天津，听说这帮人还有神仙帮忙，刀枪不入，这事儿不见是真实的。如果真是要那样，我要利用义和团反对洋人，这也是个好主意呀、啊。但是又一想呢，这个事儿可没有先例，朝臣们是否同意呀、啊？不行，得好好深思熟虑，然后再做决定。他一回头，李莲英在这弯着腰正伺候他呢。小李子，佛爷，奴才在。关于义和团的事儿，你有个耳风没有啊？回佛爷的话，奴才的耳朵全灌满了。那你就说说，给我开开心吧。是。老佛爷容奏，据奴才所知，义和团不下四五十万，已经到京城来了，而且看形势，先在郊区，又靠近城边，慢慢的非进城不可呀。据说官府前去谈价无济于事，这帮人有范梨花、穆桂英、骊山圣母、关圣帝君、太上老君、吕祖纯阳，有这些人保佑，洋枪洋炮都不能伤身，何况官军呢？哎，奴才还听说这帮义和团喊出口号是扶清灭洋，我也明鉴，人家可是帮着咱们大清国朝的，以奴才的愚见，是不是老佛爷天天敬神感动了上苍，老天爷故意派下一支神兵来帮助本朝，也未可知。哼，但愿如此啊。不过小李子，你说话可得负责，吓死奴才也不敢胡言乱语，不信您可以问，现在大学士刚毅、吏部尚书赵书翘都在外边候职呢，他们最了解义和团的事儿，太后不信，一问便知。哦，那也好，豫州靠岸，我要见他们。
是，太后有旨，豫州靠岸呐。
这只龙船靠了岸，跳板搭上，众人搀扶着慈禧下了船。上了明轿，四个小太监长得都挺俊美， 穿着花衣，戴着花帽，抬着慈禧，颤颤悠悠赶奔义銮殿。等到了义銮殿，慈禧下轿升坐宝座，吩咐一声传刚毅赵书翘觐见。
太后懿旨，刚毅赵书翘觐见呐。
奴才遵旨。
时间不大，这两个人并肩来的里面，就跪在皇陵拜殿上。太后老佛爷在上，奴才恭候太后老佛爷万岁万岁万万岁。
嗯，
你们两个人了解义和团的事吗？
回老佛爷的话，奴才就是向您来禀奏这件事的。
那你们就详细说说吧。赵书翘得听刚毅的，所以刚毅先说话。这家把大帽子摘了，先磕了仨头，
启奏老佛爷：奴才奉了遗旨，赶奔涿州前去视察，随行者还有赵书翘赵大人。我们到达那个时候，遍地都是义和团，他们设立神坛招收会众，是老奴亲自眼见，他们果然身上有神法呀，大刀砍上连个白印儿都没有，扎枪扎上连个斑点儿也皆无，而且这些人呼风唤雨，撒豆成兵，果然不凡呐。特此把这情况向太后启奏。
哦，真是这样子，
你们亲自见着？奴才亲眼得见。
显而易见，刚毅赵书翘在这欺骗慈禧，
哎，慈禧就信以为实了。嗯，好啊。
最近街面上的形势怎么样？
回太后，最近义和团大队涌进郊区，挑起大旗，扶清灭洋，跟这些洋人仇深似海，烧教堂，杀洋人，还说要攻打各国的公使馆，要把在中国的洋人全都赶走，废除不平等条约。我看都属于异民。
哦，异民。那么你的意思呢？本朝是否可以利用他们？
太后圣明，奴才不敢多说。
谁敢担这责任？都得慈禧自己决定。好吧，你们两个人先下去，我即刻召开御前会议，你们两个人可以参加，当众把你们视察涿州的事以及外间义和团的事向大伙介绍介绍。
奴才遵旨，臣遵旨。
俩人退出去了。慈禧马上做了决定了，午后两点要在义銮殿召开御前紧急会议，要做出决定啊。消息传出，六部九卿所有的官员全都接着旨意了，这就准备朝服赶奔义銮殿。单说慈禧传下旨意回宫休息，这回他睡不着觉了，按照常规他得睡晌觉，这一觉得睡两小时。现在他心里发烦，虽然在玉榻上躺着，帐子也给他放起来了， 几个宫女给打着扇，有的宫女心眼非常细，恐怕那鸟小叫唤把他惊了，院里站着七八个，把那鸟小全都撵跑。哎，这个院这个肃静，别看这样，慈禧也睡不着，他反复琢磨，开这个会谁也不能做主，最后这大主意还得我拿，到底利用不利用义和团呢？要利用我就得传旨，他们就算奉公守法了，官准立案，协助官军攻打那些洋人，发泄我胸中的怒气。但是要承认他们也麻烦，这都是不法的乱民呐、啊！我听说了，他们何止烧教堂杀洋人，而且夺官杀府，不把朝廷摆在眼里呀、啊！要这样子下去，无法无天怎么能行呢？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慈禧呀，百爪挠心，真睡不着。后来他一琢磨，哎，有主意了，不如啊，这么办。暂时利用义和团的势力配合官军赶走洋人，洋人一走去掉我心头一块大病，翻回头来我再收拾义和团。这主意不错，比如说借助义和团之手把这些洋人赶走，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，全国人都得喜欢。假如说达不到这个目的，义和团没有神人帮助，必定得吃大亏。那么借助洋人之手把义和团消灭得干干净净，也去掉我心头一块大病啊。这就叫以毒攻毒，也未尝不可一试。想到这儿，他暗下了决心了。一直弥缝到午后，时刻快到了，李莲英催玉贵进来向他启奏，然后他起床镜面更衣，穿好朝服，吩咐一声义銮殿排驾。多麻烦，他这一走得好几百人伺候着，前边有太监开道，摆着各种执事，光这个队伍就二三百米长。安下他咱不说，单说今天参加会的有七个王子，恭亲王奕欣首先代班，后边七个王子跟着，另外六大部的满汉尚书、八大都统、九大朝臣、各司道衙门的正印官、亲王贝勒贝子190余人，全都到了义銮殿了，黑压压跪了一地。早来的进屋，晚来的跪在门槛外头，人们在这等着慈禧。时间不大，就听见镜边响。镜边呢，就是给报信儿，那意思圣驾快来了。大伙儿屏起凝神，低头垂手，在这候驾。啪啪啪，镜边三响，就见执事列摆来了一乘软轿，有那官用盐鸡角那么一扫，呦呦呦。出乎意料之外，头乘轿上坐的是光绪皇帝。这光绪自从被囚禁在英台2年没露面，哎，这回是第一次见面。大伙一想啊，光绪皇帝也参与这个大事了啊！究竟慈禧打的什么算盘，谁也摸不透。但是人们发现光绪啊，脸儿煞白，两眼深陷，一点血色都没有，就好像多口气的活死人。 你别看穿着皇上的服装，在那轿上坐着就那么一小堆儿，30岁刚挂零的人，按理说血气方刚，正在卒壮的时候，恰恰相反，这就是个死人的幌子，连光绪都不知道。他接着遗旨了，叫他到议銮殿开会。光绪一想，叫我开会，这可是新鲜事儿，不敢不来呀、啊。开什么会？他心里也没底儿。等他下了轿，跪在王公大臣的最前面，在这迎接慈禧。妖魔过了有10分，慈禧驾到。日扇、长扇、龙凤扇、鹦鹉、鹰帆、鹰照鹰、金瓜、月斧、朝天凳，什么金色的斧子、银色的大戟、肃静牌、回避牌，绮罗伞盖就好几百呀。往左右一分，崔玉贵、李莲英扶着慈禧的名轿缓缓来到众人面前，直接抬到大殿门槛这，叫他落地。慈禧从轿子上下来，看了一眼身边的光绪，然后两眼平视，满脸怒气，从文武大臣面前通过，就登上宝座。光绪的心的噔噔噔噔噔噔噔跳成了一个，他一见这慈禧，后背就像针扎的一样，他吓出病来。他一看慈禧升座宝贝了，这才带头进了大殿，跪下给慈禧请安。儿臣给皇爸爸叩头。慈禧连理都没理。皇上行了3拜9叩首的大礼，然后站起来坐到他身边一个小座上头。文武大臣进来这才朝拜，朝拜之后跪了一地，听慈禧训话。今天慈禧非常激动，手里头抱着金如意，魏松开会以前他把金如意一晃坏了，啪，把桌子上的五龙雕花里一只玉盏，价值万金的宝贝打了个稀碎。慈禧看看下面，你们都听着，今天有件大事儿，我要跟尔等们商议。